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24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乌克兰、俄罗斯、德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星期二将举行会谈，讨论乌克兰东部停火问题。乌克兰东部的战斗减少，但是基辅和亲俄分离分子仍未停止武装冲突。停火本应从2月15号开始实施，但是负责监督停火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指出，几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点尚未停火。欧安组织的官员星期一报告说，继续发生违反停火的行为，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城市马利波乌尔城内和周边地区，以及德巴尔切夫镇。反政府武装上个星期从乌克兰军队的手中夺取了这座城镇。但是欧安组织主席说，该地区近几个星期发生的激烈军事行动已经大幅减少，没有发现在停火区其他地点再发生武装冲突。星期二，欧安组织主席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乌克兰东部停火的情况。预计希腊星期二将向其欧洲债权方提交经济改革方案。作为将巨额救助计划延长4个月的协议的部分内容，欧洲各国财长为希腊设定的提交经济改革方案的最后期限是星期一。希腊要通过经济改革方案说服债权方将救助计划延长4个月。19个欧元区国家的财长计划星期二审议希腊的经济改革方案。经济改革方案的目的在重振希腊经济及削减政府开支。作为交换条件，债权方将总额为2700多亿美元的贷款延期。这个救助计划将在本星期期满。希腊在制定经济改革方案的时候拥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方案的内容必须得到欧洲领导人、欧洲中央银行以及国际货币组织的认可。美国和伊朗报告，星期一就伊朗核项目举行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他们表示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够达成一项协议。美伊双方把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天会谈称作是严肃、有效和具有建设性的。不过，扎里夫对伊朗的新闻媒体说，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够最终达成一项协议。新一轮的会谈定下个星期一在瑞士举行。美国和其他5个大国正在试图消除德黑兰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同时，伊朗说，它的核项目是用于民用的目的。伊朗跟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和美国的谈判聚焦的问题，包括将允许德黑兰加工多少的浓缩铀，伊朗可以操作的离心机的数量，以及以何种的速度解除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奥巴马政府试图解除一项由一名德克萨斯州法官提出的禁令，这项禁令叫停奥巴马总统停止实施遣返数百名非法移民的行政令。司法部对美国地区法官安德鲁·汉宁的裁决做出的回应是打一场司法官司。这场官司可能会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希望各位继续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 I'm Donnie。
大家好，我是杨林。 Donnie， 有听众问咱们这个美语训练班节目的英文名字是什么，人家都猜啊是 English Training Class。
其实啊，我们的英文名是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M-O-S-A-I-C， Mosaic就是马赛克。
没错，美语训练班把美国之音的美语教学节目汇集到一起，就像马赛克一样，拼贴杂烩，内容丰富。
Exactly.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teach today?
今天我们要去看棒球比赛。
Oh, it's the seventh inning already? All right.
和朋友聊聊大学里的社团生活和打工经历。
But if they don't accept you, you should start an a cappella group.
出点份子钱帮同事过生日。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拗口和不择手段。
But first, let's just take a small piece from the whole mosaic.
对，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besity. Obesity is spelled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肥胖症.
A new study finds that comparing to the reduction of food intake, food choices are more important in tackling obesity.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与减少食物摄入量相比，食物的选择在改变肥胖症情况上更为重要。
Not getting adequate amounts of sleep is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obesity.
睡眠不足是导致肥胖症的危险因素之一。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s anti-obesity campaign aims at making children exercise more and eat better.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反肥胖症运动鼓励孩子们增加运动，改善饮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肥胖症。But how fat is too fat? 要到多胖才算是肥胖症呢？
One way to determine if you're obese is to have a doctor measure your BMI, or body mass index.
计算身体质量指数。可是我觉得这个指数定得太宽松了。就拿我来说吧，我的 BMI 在正常范围。可是啊，我觉得自己特别胖，一点都不苗条。
Huh?You don't look fat at all.
是吗？我可没信心。
Ah, some women just feel like they can never be thin enough.
Seriously, I'd do anything to lose 10 pounds.
Anything? 那好吧，来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看看怎么形容你这种心态。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女儿最近迷上了一个摇滚乐队，下个月这个乐队要来我们这里演出，我女儿可兴奋了，说什么都要去。可是这个乐队人气太高，演唱会票非常抢手，很难买到。不过我女儿铁了心要去，说什么也要弄到一张票。他这种追星的热情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eg, borrow, or steal. Beg is spelled B-E-G. Borrow, B-O-R-R-O-W. And steal, S-T-E-A-L. Beg, borrow, or steal.
Beg 是求， borrow 是借， steal 则是偷。Beg, borrow, or steal. 字面的意思是乞求、借用或者偷，其实就是指不择手段，用一切的方法。我女儿非要去看演唱会。
She'd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a ticket.
不论用什么方法，她非得搞到一张票不可。很多人都有失眠或睡不好觉的问题，在下面这段话中，我们来听一听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睡眠质量。
Many people would do anything for a good night's sleep. But they don't have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it. They need to keep a regular sleeping schedule, make sure the bedroom is dark, quiet, and cool, and avoid alcohol and caffeine at night. That's how they'll be able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refreshed.
这段话是说呢，很多人为了能睡上一夜好觉，愿意做任何事情。其实他们不这么大费周章也能够睡好觉，只要保持固定的睡眠时间，保证卧室里黑暗、宁静、凉爽，并且晚上不喝含酒精和咖啡因的东西就行了。这样做，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能神清气爽。
我还听说，电脑、电视和手机也会造成人们失眠，因为它们发射的信号会干扰大脑产生的睡眠荷尔蒙，所以在快睡觉的时候最好远离这些东西。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any people would do anything for a good night's sleep, but they don't have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it. They need to keep a regular sleeping schedule, make sure the bedroom is dark, quiet, and cool, and avoid alcohol and caffeine at night. That's how they'll be able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refreshed.
Beg, borrow, or steal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说成 beg, borrow, and steal，意思是一样的。在节目开始时，我们谈到我女儿迷恋摇滚乐队，不过同下面这段话中提到的乐队相比，我女儿的偶像只能是后生晚辈了。我们来听一听。
I can't believe the Rolling Stones concert is already sold out. All I want is two tickets. I don't care where the seats are, and I'm willing to travel wherever I have to. This may be their last tour everThat's why I'm prepared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see them perform.
这段话是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滚石乐队演唱会的票已经卖完了。我只要两张票，不在乎座位，也不在乎演唱会在什么地方开，反正我一定要跑去看。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演唱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无论如何用一切办法都要去看不可。
看来歌迷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不过 Rolling Stones 滚石乐队的告别演唱会的确是意义非凡。这个摇滚乐队60年代出道，叱咤数十年屹立不倒，已经是重量级的流行文化符号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can't believe the Rolling Stones concert is already sold out. All I want is two tickets. I don't care where the seats areAnd I'm willing to travel wherever I have to. This may be their last tour ever. That's why I'm prepared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see them perform.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g, borrow, or steal， 意思是不择手段，用尽各种办法。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Beg, borrow, or steal 真是说出了我减肥的心声。 I would beg, borrow, or steal to fit in my bikinis。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减肥成功，好去穿比基尼，我要做骨感美女。
好了，这是美语训练班，不是美女训练班。
哈哈 ，Donny， 美语和美女，你说起来不拗口吗
？Of course not. I'm a trained professional.
哎，你还真不谦虚哎。不过，既然说到拗口，咱们就来听听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拗口。
无穷 ，What's up？
我表姐要生宝宝了，发动全家给孩子起名呢。我翻翻字典，找点灵感。
Interesting， 我也来出主意。
孩子他爸姓唐，你说叫什么好呢？
唐，唐老鸭
啊
I'm sorry, Wu Qiong. I know this is a terrible name, but when you mentioned the word tang, the name just rolled right off my tongue.
Rolled right off your tongue? 从舌头上滚下来。我明白了，就是顺口，脱口而出。你一听到唐字，顺口就说出了唐老鸭。那如果不顺口，也就是拗口，该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it's a tongue twister. Tongue is spelled T-O-N-G-U-E, and twister, T-W-I-S-T-E-R.
Oh, tongue twister 就是拗口的东西。This name is a tongue twister. 这个名字真难念。
没错，吴琼。You know the luxury car brand name Mercedes-Benz?
Mercedes-Benz? 就是奔驰嘛。
Right.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奔驰, rolls right off the tongue. However, if we call the brand 梅赛德斯本兹, to me, that's a tongue twister. It's like I'm tripping over my own tongue when I try to say it.
Trip over your own tongue? 我知道 T-R-I-P, trip, 是摔倒的意思。所以 trip over one's own tongue 就是打磕巴吃螺丝对吧
Absolutely.
We need to find a good name for this baby. We don't want people to trip over their own tongues when they say the baby's name.
Of course. But firs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顺口叫 to roll right off the tongue. 第二，拗口的东西则是 a tongue twister. 第三，打磕巴吃螺丝叫 to trip over one's own tongue.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Donny， 快来展示一下你的中文水平，给大家来段 tongue twister 绕口令。
OK， 四是四，十是十，四十是四十，十四是十四。别把十四当四十，也别把四十当十四，谁能说一说？请来试一试。
哇哦 ，Donny， 够溜的。
好啊，好啊，那样来一个吧。A tongue twister in English。
这有何难？你听好了。
Okay, here we go. How many cans can a canner can if a canner can cans? And how much wood would wood chuck chuck if a wood chuck would chuck wood?
嘿，不错啦。
还可以吧，大学时口语课上学的。
I bet you were a great student back in college.
那当然了，我是拿全额奖学金的，我可是大学里的风云人物。
那咱们就听听大学生活吧。Let's listen to 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大学生活单元的终极课程。 Eric 和 Patty 是大学同学，两人正在聊校园生活。
Eric wants to find out what clubs Patty is in. In this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a cappella, which means singing without any instruments.
So Patty, tell me about what kind of clubs you like to do.
Well, I've always loved singing, but it's pretty hard to get into the singing clubs.
I know, they can be pretty competitive. But if they don't accept you, you should start an a cappella group. I'm sure lots of people would want to join.
Do you think it's hard to start a club?
I don't think it's very hard. You should talk to the student life officials. I think you just have to find a professor to sponsor you.
That's all?That's really easy. I think I'll do that.
Patty 喜欢唱歌，但是要进学校的合唱团啊，很难。
That's right, Winnie. So what does Eric suggest that she do?
Eric 建议他自己组织一个 a cappella club, 也就是不用乐器伴奏，全靠清唱的阿卡贝拉合唱团。哎 ，Professor Bowman, 阿卡贝拉合唱团在美国的大学里受欢迎吗
？Yes, they're very popular.Now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what Eric does in his free time. Listen for the word cramming, which means to study really hard.
What about you, Eric? What kind of clubs and activities do you do outside of class?
Personally, I don't have time for clubs.
Why not? Do you have to do a lot of cramming for the three English classes you take?
Actually, I'm not busy because I have to spend lots of time cramming. I'm busy because I have a part-time job.
Huh?
我原来还觉得 Eric 只选三门英文课是因为他偷懒呢。原来啊，他是因为要兼职打工，才没有这么多时间的。
In America, lots of students have part-time jobs to help pay for college.
那学生打工都干些什么呢？
Some students work on campus in places like the library. Others work off campus as waiters at restaurants.
不知道 Eric 他打的是什么工啊？
What do you do for your part-time job?
I work at a restaurant, bartending and serving food.
Oh, cool. How do you like it?
I love it because all my hours are at night, so I can save my days for class and studying.
That's very convenient. Do you make a lot of money?
Yeah, the tips are great, and I meet a lot of fun people.
Eric 晚上在酒吧调酒。Wow, 太酷了。
Yes, but he must be very tired going to school all day and working all night. Did you hear how Eric is paid at the restaurant?
他说他在酒吧挣很多的 tips, 小费。
Exactly. Now let's find out if Patty has a job.
What about you? Do you have a part-time job?
No, I got a scholarship,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working.
That's great. Does your scholarship pay for everything, including classes, housing, and food?
That's right. Thanks to my good grades in high school, I got a full ride.
Patty 真厉害耶，有 scholarship, 奖学金，所以呢，她不用打工赚学费。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full ride 呢?
Some scholarships only pay for part of college. But if your scholarship pays for everything, you can say it's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Oh, full ride 就是全额奖学金，学杂费还有生活费全包了。Wow, Patty 一定特别优秀。
Yes, she said she got good grades in high school.
Wow, I wish I had studied harder in high school so that I got a scholarship.
Well, there is one big problem. Since the scholarship pays for my meals, I have to eat the food in the dorms.
Oh, right. The cafeteria food is terrible. But whenever you want a good meal, come to the restaurant I work at and you can eat for free.
Believe me, that is an offer that I will not refuse.
Patty 和 Eric 都觉得学校食堂 cafeteria 的饭菜不好吃。Professor Bowman, 在美国大学住在学生宿舍里好不好玩啊?
Let's tune i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Patty 和我一样, she got a full ride, 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Well, I'm more like Eric. I had some part-time jobs in college, including bartending.
啊，你大学时也在酒吧里打过工。That sounds so cool.
I also started my own club.
你还自己成立了社团，是什么啊？
就是练习中文，说绕口令的社团呢。
啊，听起来好像相声社，真有意思哎。好啦，大学生活聊起来就没完没了，咱们还是进入下一个单元，礼节美语吧。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凑份子。
礼节美语。
Sarah 转到新的工作部门不久之后，在去吃午饭的路上遇到了原来的同事 Amanda。
Hi Amanda, how are you?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whole gang since my transfer last week.
We've missed you too.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How's your new job?
It's great. I really get to focus on what I like to do, and everyone has been nice and welcoming. However, I'm having a small problem with my new colleagues.
What happened?
Sarah 告诉 Amanda 她很想念原来的同事。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gang.
大家都知道 gang 是团伙的意思，在这里呢就指经常聚在一起的一群人。 Amanda 也说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Sarah 走了，办公室好像都变得不一样了。虽然 Sarah 很喜欢她的新工作，但是在跟新同事相处时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Well, three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this month, and the policy here is for everyone to contribute $10 to a card and cake for each person.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I know.It is a lot of money, and I haven't gotten to know any of th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well enough yet. At our old department, it was only $3 for each birthday, and there were only 10 of us.
原来这个月有三个新同事过生日， Sarah 不得不跟着一起凑份子。
They want her to contribute to the card and cake. Contribute is spelled C-O-N-T-R-I-B-U-T-E. Contribute.
Contribute 是贡献的意思。这样一来
She will be out $30.
她一下子就要出30块钱。Sarah 跟这些同事还不熟，所以呢，觉得有点吃亏。Amanda 安慰她说
Well, every department is different. You wouldn't want your new coworkers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right?
What is that?
A Grinch is a person who spoils the mood at a happy occasion by being selfish or unenthusiastic. You know, a party pooper.
I definitely don't want to be that.But I still think it's unreasonable for them to ask me for such a big sum of money when we don't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What should I do?
Amanda 警告 Sarah, 如果她不出份子钱的话,同事就会认为她是
Grinch. Grinch is spelled G-R-I-N-C-H. Grinch.
Grinch 专门用来形容自私而且没有情趣的人。Sarah 当然不想让新同事觉得他是个败兴的人
A party pooper
可他还是很不甘心觉得新同事的要求不合理
Unreasonable
Reasonable 是有道理的前面加上 un Unreasonable 就变成了没有道理的这笔份子钱 Sarah 最后会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哎，凑份子的事真的很难掌握出钱吧有点舍不得不出吧 You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又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小气不合群
Yeah, I know what you mean When I was in China, I got invited to several weddings I always had a blast Until I learned that all the guests had to contribute a 红包 to the new couple
对结婚凑份子可比办公室帮人过生日的钱多多了
OkayLet's stop complaining and listen to something fun and relaxed.
那就是体育美语咯。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Gosh, Patrick, this baseball game is taking forever.
Well, Yang Chen, a baseball game is 9 innings long.
Wow.
Yeah.
有九局。
Right, innings.
Uh-huh.
I-N-N.I-N-G-S.
Oh, it's the 7th inning already? All right.
Well, you get to experience the famous 7th inning stretch, Yangchen.
Yay! But what exactly is the 7th inning stretch?
Yangchen, it's a baseball tradition.
Uh-huh.
Because baseball is such a long game.
Oh, tell me about it.
It lasts hours and hours, okay?
如果再碰上两个烂队到了第七局观众不都要睡着了吗
So during the 7th inning, everyone stands up, stretches their legs, and sings a song.
大家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活动活动筋骨。Hey, Patrick, stand up, stretch your legs. Oh, I've heard that song before. 带我去看棒球赛。
That's right, Yangchen. At least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baseball.
I know a lot about baseball.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Well, I've stretched my legs. Did you stretch yours?
Yes, I did.
Okay, well, let's stand up and sing.
Hey,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这不是你唱的吧? I think it's Frank Sinatra.
Yeah, Yangchen, but I do know the lyrics.
Hey,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Come on, Yangchen, sing it.
Okay.
加油!
Buy me some peanuts and Cracker Jacks.
Ah, there.Don't you feel better now? I'm gonna go to the snack bar, so、mm-hmm. would you like、peanuts? Cracker Jacks?
Just get me a beer.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Take me out to the crowd.、Hey. Buy me some peanuts and Cracker Jacks. I don't care if I ever get back for it's rude. for the whole team.
啊，唱得不错啊 Danny 不过看棒球这么放松的事还需要休息啊那我们主持节目这么辛苦更应该 take a stretch
Yeah, let's do it
Cool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乌克兰、俄罗斯、德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星期二将举行会谈，讨论乌克兰东部停火问题。乌克兰东部的战斗减少，但基辅和亲俄分离分子仍然没有停止武装冲突。停火本应从2月15日开始实施，但是负责监督停火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指出，几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点尚未停火。欧安组织官员星期一报告说，继续发生违反停火的行为，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城市马利乌波尔城内和周边地区，以及德巴尔切夫镇。反政府武装上星期从乌克兰军队手中夺取了这些城镇。但欧安组织主席说，该地区近几个星期发生的激烈军事行动已经大幅减少，没有发现在停火区其他地点再发生武装冲突。星期二，欧安组织主席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乌克兰东部停火情况。预计希腊星期二将向其欧洲债权方提交经济改革方案，作为将巨额救助计划延期四个月的协议的部分内容。欧洲各国财长为希腊设定的提交经济改革方案最后期限是星期一。希腊要通过经改方案说服债权方将救助计划延长四个月。19个欧元区国家的财长预计星期二审议希腊的经改方案。经改方案旨在重振希腊经济以及削减政府开支。作为交换条件，债权方将总额为2700多亿美元的贷款延期。这一救助计划将于本星期期满。希腊在制定经改方案时拥有一定自由度，但是方案内容必须得到欧洲领导人、欧洲中央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美国和伊朗报告星期一就伊朗核项目举行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他们表示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达成一项协议。美伊双方把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天会谈称作是严肃、有效和具有建设性，不过扎里夫对伊朗新闻媒体说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最终达成一项协议。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双方对尚未解决的问题更为明确，但是是否能够达成最后协议还有待观察。他们争取在自我设定的3月31号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个框架协议。达成永久协议的最后期限是7月1号。协议将确保伊朗核活动用于和平目的，并以此为条件解除重创伊朗经济的制裁。新一轮的会谈定于下周一在瑞士举行。奥巴马政府试图解除一项由一名德克萨斯州法官发出的禁令，这项禁令叫停奥巴马实施停止遣返数百名非洲非法移民的行政令。司法部对美国地区法官安德鲁·汉林的裁决做出的回应是打一场司法官司，这场官司可能会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汉林法官上周发出一项美国26个州寻求的初步禁令，叫停奥巴马总统阻止遣返多达500万非法移民的行政令。由于奥巴马限制遣返非法移民的行政令引起争议，国土安全部在400亿美元预算于星期五午夜用完后得不到新的拨款。共和党人认为奥巴马此举越权，并阻止向国土安全部拨款，除非民主党人同意取消这一行政命令。首尔星期二宣布，美国和韩国将于下月初展开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这一举措肯定将激怒朝鲜。韩国国防部说，分别代号为关键决心和初鹰的军演将于3月2日同时展开。美国跟韩国的联合军演通常会导致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关系紧张，平壤将这类演习看作为入侵进行准备，首尔和华盛顿则坚持说联合军演属于威慑的性质。平壤本月早些时候提出，如果美韩取消军演，朝鲜就暂停实行核试验计划。 被控图谋支持恐怖分子以及策划在国外杀害美国人的两名加利福尼亚男性居民被判25年监禁。美国联邦检察官说，星期一对37岁的卡比尔和26岁的德利奥刑期作出宣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羊年除夕，央视春晚一如往年的上演，又一如往年的遭国人诟病。除了往年的歌舞升平之外，反腐题材卷土重来，把心交给你的造神歌曲也在春晚殿堂唱响。不过有几十名活动人士发起万人网友联署抗议，节目中对剩女、女汉子、女干部以及南方人、矮子、胖人的丑化。联署人认为春晚已经成为歧视重灾区，广电总局应向广大观众公开道歉。联署人还要求终结春晚垄断，开放除夕电视节目市场，将节日娱乐选择权还给广大听众。一个欢庆佳节、全民娱乐的节目为什么变成了万人唾弃的对象？春晚是否已成为党管文艺的样板？央视应不应该抛弃春晚这个鸡肋？时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好。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嗯，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在中国北京的张先生，那么中国的这个春晚呢，是自从83年直播到现在已经30多年，那每一次呢，当然都是毫不例外成为这个中国政府它宣传政策以及政治的一个非常应该说是最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阵地。那么相比来说，今年的这个阵地呢，它在这些特色方面有怎么样的突出的这个特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呢？
我们注意到去年召开了这个北京文艺座谈会，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是一次对毛泽东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一个克隆。那么其实一个主旨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我想呢，这今年的春晚呢，它就是贯彻了这两个文艺座谈会的这个精神，所以呢他们从政治上他们认为这么做是会成功的。但是不幸的呢，就是这依然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这么一个产品。这个而且我们看，就是这个领导的干预越多，这个节目的效果就越差。今天我们还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宣传部门的主管官员亲临这个去这个审查春晚，然后还砍掉了一些个什么这个四大美人啊之类的节目。所以这个现在弄的就是这个春晚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配合宣传。但是你要明白，这是在过年呐，这中国人一年就想这个大家舒心的过这么一回，然后呢你们非要加进这些内容，还非要把这些内容呢还通过这个通过这个这个体制内的这种这个下通知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去接受政治教育，我觉得这个就做得太过了，就是最后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欲速则不达，效果是适得其反。所以这种做法呢，就是说明这个所谓文艺为政治服务，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落伍的东西，应该是你政治的归政治，文艺的归文艺，对吧？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你一个政府要管那么多的事儿，你管得过来吗？你懂行吗？什么都不懂。 但是呢，他们就在那儿瞎指挥。瞎指挥的结果就是说，原来可能还能凑合看的这个春晚，现在也实在是大家都受不了了。所以我们看今年这个央视的收视率是28.37%，是历年最低。观众的规模是第一次跌破了7亿，而且包括这个春晚的这个，这个总导演哈文他自己也很痛苦。这个大量的网民来吐槽，他自己也就说，他说明年如果还让他来指导春晚，他会哭死。怎么个哭死？他也理解观众。他也知道这样做不行，但是呢，这种瞎指挥实在是这个太愚蠢了，这种愚蠢连导演都受不了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春晚现象。就我从2008年我写过第一篇就是批评春晚的文章，叫做《一个纳税人对春晚的忠告》。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7年，我们看那个时候我已经好几年不看春晚了。今年我一如既往的坚持不看，但是呢，后来看这个网上的评论太多，我又去找了一点来看，看的结果我发现真是，这个春晚确实可以这个取消了，这个否则的话大家都太痛苦，包括 CCTV 今年已经惹了那么多的麻烦，去年以来吧到现在那么多的麻烦，我觉得最好是歇了。
嗯，
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我们在节目之前交换意见的时候，你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印象挺深的，就是你认为这个春晚呢基本上是一个中宣部的小品，请你解释一下。
嗯，其实在20年以前我在日本媒体上就写过一篇文章，说在春节这个娱乐晚会啊，春节娱乐晚会就是一个愚蠢的是一个愚蠢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晚会。我跟这个张先生还有一点不同，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是外行领到内行，或者是这个哈文自己出来喊这个痛苦。我认为我是真彻头彻尾的完全的否定这样一种春节娱乐晚会的一种形式的存在，不在于它的艺术水平高不高，不在于它某一个节目是好看还是不好看，或者是不是歧视了什么人，而是说从整体来讲，全国人民在这个时候过一个春节，然后中共所打的算盘就是想利用这一个节目来输灌一种集权的意识，一种中央的意识，它不允许全国其他的电视台办春节晚会，它不允许其他任何文艺形式的这么一种存在啊！它即算是召集了这个全国最优秀的这个演员，即算是由一个最内行的一个人来领导啊，那么这一种方式也只是一种集权的暴力文化的一种表现而已啊！即算是他不进行任何性的政治性宣传啊，我觉得还更可怕。如果他真的是进行更精致的包装啊，更内行的人来管理，让大家来快乐一下，但是那一种隐藏的一等中央集权的这么一等价值，它是会释放到每一个人的心灵啊，人们会如果有更多的人看了这个节目，这是更可怕的。今年的这个节目如果没有这个摇一摇的这个红包的这个文化的话呢，我觉得它会更惨啊。但是呢，中国毕竟有这么多的老百姓。毕竟老百姓的文化程度是不一样的，毕竟有很多老百姓呢，他有生活的惯性，他无可选择，他不得不看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节目。但是这种节目所包含的这种政治暴力文化是它整体的基本特征。所以我在春节晚会在20年开始，我就是彻底否定，我对他所有的任何的节目我都没有兴趣啊，我对他无论是好和坏，我觉得批评他对我来讲都是一种羞耻。哈文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来说这个他很痛苦呢？如果他但凡有一点职业的基本良知，他都不应该去导演这么一种节目。你不能一方面你拿了中共的特权来去操纵人们的这种娱乐活动，另外一方面你还去卖瓜，你觉得你很痛苦啊？我所以我对这样一等得了好处 谈判官的这一等东西，我是一点都不同情。我同时为每一位啊，这个上春节晚会的这些啊，就不管是他优秀还是不优秀，不管他是睡的床啊，睡的这个领导的床，是上了这个春节节目，还是利用了政治局委员的某一个批条上了春节节目，还是他特别优秀哎，上了春节节目，我想你们通过这样一等春节联欢活动得到了你们的知名度，有利于你们的这个商业的这等的收益，获得你们知名度的收益，你们得到了今天所有的荣耀，在未来一个自由的世界里面都是你们的羞耻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自由的一个选择，不是给你一等自由的机会，而是纯粹是一等黑箱作业啊，为他的集群而服务的。所以我觉得春节晚会是中共暴力文化和中共集权文化的一等基本表现，不彻底否定这个东西是讨论某一个节目的啊，这个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好，那么何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您对春晚是彻底的否认，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和这个国家的文艺文化应该是怎么样一种关系呢？
我觉得一个政党他可以搞他的文艺晚会，比如说他搞一个中共中央宣传部啊，某个文艺晚会是可以的啊，或者是搞他的政策宣传也是可以的，搞他的。但是问题是，你不能让人民只有一个选择啊，你不能让电视台只有一个选择啊，一个选择等于就没有选择嘛。对不对？你没办法打开电视机的时候，我看看湖南卫视，看看上海卫视，看看江苏卫视，他们是怎么表演的？我或者去看一看某一个民间的一个团体，他是怎么组织春节晚会的？没有，你所有的电视台打开都是这么一个节目啊、所以有人讽刺说这是一个啊、这个娱乐版的这个啊、新闻联播，对吧？啊、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你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对吧？啊，你任何一个政党，你无论是宣传社会主义也好，宣传这个自由主义也好，宣传资本主义也好，你当然可以去宣传。但是你如果不管你是共产党，还是民主党，还是自由党，你只要让人民没有选择，这就是法西斯，这就是暴力啊，这就是这个使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感觉到一个羞耻的事情。所以我没有觉得哪一个节目被枪毙了我会同情他，你参与这个节目本身就说明你不是个真正的令人尊敬的啊，令人可爱的这么一个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我感觉到很愤怒的是一些来自香港的、一些来自台湾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演员，为了他们的所谓的知名度，为了他们所谓的票房，他们应该知道自由的珍贵是什么。自由比任何价值都是重要的，它超越于政治，甚至超越于民主，对吧？如果你不让人们有一种自由写作的机会，你就等着不把人做成人看。我们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权利就是应该自由写作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我觉得就讨论其他的专业和不专业啊，这个外行不外行，内行那根本就没有意义
啊。张立凡先生，我看到中国这个网上还有报纸上有很多人发表评论的，说是今年的春晚确实是史上最新闻联播化的这么一次春晚，而且几个反腐的相声小品呢，像圈子这都不是我的，还有投其所好，是这个让人根本就笑不起来。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年非常这个直截了当的来为习近平歌功颂德，像把心交给你等等，这个您对这类的节目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就是主要是他们的这个主导思想还停留在什么延安时期或者是上一个世纪，所以呢你不用指望就是说这种很落伍的这种就是他们的脑子里其实没有什么艺术，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政治，他们其实就是宣传。如果说你懂政治的话啊，你会把你的这个文宣工作做得非常的精致，即使你是在给人洗脑，你也让人觉得那个被洗得非常的愉快，比如跟抽鸦片一样，哎，那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精致的这种洗脑艺术。你不信你看，就是包括这个纳粹时代的那些个电影，哎，它的精致程度甚至他们办的什么奥运，他们那种就是专业化和精致的程度使他能够赢得很多的观众。但是呢今年的春晚实在是我说他差，我是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差，因为比如和平先生他反正他是 会这个所有的从根上就否定。那么我呢比较趋向于一种就是要做微观的或者中观的分析。这种分析就是说我从技术上，从艺术上，从传播的这种手段上，我去分析你这些做法到底是怎么样，是拙劣的还是精巧的。我发现是非常的之拙劣。所以呢他现在其实他们脑子里只懂一个东西，就是宣传。而且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这样的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宣传部啊，这种东西啊，当年纳粹也有宣传部，但是呢人家做的都比你们好。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看，确实是这个已经到了这个智拙才进的地步。所以我们现在不用指望什么了，就是说这些东西弄出来连自己都骗不了，那更不要说去忽悠观众了。所以呢真是这个可以就是大家就是说拜拜了春晚。这种传播模式到今天应该是寿终正寝了。谢谢。
张先生也说过，这个春晚现象实际上说明中国共产党他始终还停留他的这个思想思维停留在这文艺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我希望它停留得更远一点，最好回到这个江西时期，因为它越精致越跟上时代啊，来改进这个文艺的作风那更可怕啊。所以我一开始就讲了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说它的粗糙它的低劣啊，反而可能是按照我的逻辑可能是更好的，因为这样一点东西是应该根本不应该走向专业化，根本不可能走向专业化，也是跟谈专业化没有任何关系。你想一个政党所完成的一个宣传机器，我们跟他去谈专业化，去讲它的精致化，去讲它去提升啊，那是这个不可能的。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呢，它甚至比文化大革命还不如。我们就回头去看看那个几个样板戏，按照张先生刚才讲的标准，那确实现在这个春节晚会的这个从艺术的程度来讲，就是艺术比较细致化的程度来讲，那当都没办法跟这个样板戏相比。这样一等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呢，就是这个宣传部门的人在扩大化的执行啊，扩大化的去理解，扩大化的去拍这个习近平的马屁。因为习近平作为一个总书记，他定了一些很宏观的一些调调，这些调调在习近平没有做这个政改之前啊，他如果他没有做一个政改准备之前，那他的满脑子所能够动用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基本的思想来源，那当然就是来自于毛泽东的这一套啊，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精神来源。那邓小平那一套等于就是鼓励大家去做非法行为，什么这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啊，让摩托石头过河啊，做老鼠是白毛黑毛，这些口号都是等于鼓励大家去胡做胡来的一个口号。实际上这个口号也被广泛利用为这个胡作非为、贪污腐化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借口。那么真知的这个传统的意识形态来讲，只有毛泽东还讲过很多文艺上的一些讲话啊，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就拿这一套来对这个宣传进行管制，他已经没有其他上的思想来源。但凡他要接受一种思想来源，那么你就会他整个体制就会崩溃。你像昨天奥斯卡，我们讲一讲，他得讲。这个最长的纪录片是一个什么片子呢？是一个第四公民。什么叫第四公民？就是斯诺登这样一个被美国政府追捕啊，现在还是一个通缉的一个人，前美国都想抓捕的一个人，他泄露了美国政府的大量的这个机密啊，在美国的被美国政府认为是在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为主角所拍的这个长纪录片，居然得了奥斯卡的最佳长的这个纪录片奖。你说在中国可以想象吗？但是这样一个片子出来，你反映的是什么？反映了美国的这个政府对这个文艺作品是没有任何干涉的这个权利。他也许可以就起诉这个导演，政府可以起诉，那会掀起一个更大的一个舆论的一个战争，一个司法的一个战争。那所以美国政府什么都做不了，对不对？那么人们有一个最基本上选择的权利，如果没有最基本的选择的权利，我不管这个官员他是按照毛泽东的也好，按照邓小平的也好，按照秦始皇的也好，还是按照朱元璋的也好，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不符合最基本的东西啊。所以我前面一开始讲了，只要给人民 没有基本上的选择的权利，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法西斯政府。那么这样一等机制，他做任何东西都是不值得去真正从细节上去追究他的专业化还是不专业化，那是没有意义的，他也是走不出来的。如果中国民主化了，真正民主化和自由化一开始，我相信首先应该拆毁的就像春节晚会这种节目，因为这种节目就代表了中共宣传部的最高的一个愚弄人民啊，这个愚弄不是愚弄的愚，是愚蠢啊，愚蠢的方式去影响人民的一等宣泄的工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政治产品，哎，跟文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文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等东西就是文艺工作者他们自由的创作的这个作品，这种会不会被观众所欢迎，或者这种会不会被这个专业人士这个认可，那是另外一个程度的问题。哎，春节晚会没有资格用我们的专业标准去讨论它，它都没有这个资格啊，上不了这么一个档次啊，所以我觉得张先生用专业的标准去评价它，确实是有一点浪费了您的智力。
不过和平都像你这么样，把它一下子就是把它彻底骂完了以后，我们就节目就没有办法再讨论了。
是是是，但是如果你不把这个标准理解来，你就是极少讨论，我真的是觉得毫无意义，毫无意义。但是我很同情中国老百姓没有选择。但是如果老百姓没有选择的时候，首先认识清楚自己的权利在哪里。只有老百姓认清了自己的权利，那么他的这个选举才毫无根效。你看今年他搞了一个摇一摇啊，搞红包，印证了红包的方式呢，把大家绑架在一起，他才得了一个可能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最低的这个收视率啊。我希望明年的收视率更低啊，如果他是收视率越来越低，那就证明这个国家的民智就越来越高，那么中国等待自由选择权利的人就越来越多。
张立凡先生，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请你来回应一下宁夏高先生关于文学与人性这个论点。他谈到了鲁迅的文学作品杂文《文学与出汗》，那么其中呢，鲁迅和所谓上海的教授就有没有永久的人性发生了争议，谈一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当然说你说文艺和这个一个时代的这个时代的思潮，甚至和他的这个政治或者政治背景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我相信是有的。但是呢，你这个如何处理这个就是你在文学艺术上如何处理你跟这个思想跟政治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中间还是有高下之分，有优劣之别。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春晚呢，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党文化啊，如果能够说这个党还有文化的话，那么当然这就算是一种党文化。这种党文化其实我看原来好像冯小刚也有过这种抱怨，就是说这个搞这个春晚这东西没法弄，为什么呢？他说这个队伍你当家，但是那个这个皇军要当你的家。那么其实我想哈文所遇到的这个困境也就是这样。如果说啊，他仅仅作为一个这个电视台的导演，他自己完全自主的去搞一台节目，我相信不会是这样。问题就在于那个中宣部要当你的家，所以呢这个东西永远搞不好，而且呢越搞大家越反感。所以这些呢，就是说这个党文化本身已经没有活力了，也没有创造力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要当各方方方面面的家，他都要当，那实际上他是当不好的。所以呢，我觉得说政治跟文艺的关系也是如此，就是你可以影响文化艺术，但是你不能干预；你可以潜移默化，但是你不能用非常粗暴的垄断的方式来推行。这个呢是一个最起码的常识，因为他应该知道越这么干你的这个效果就越差。但是麻烦就在于我们这些主管的单位和领导，他们就不懂这个道理，他们永远在那自我扩权，然后永远在那大家干预，这种干预的效果就是跟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这个也就是所说的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些主管部门的这些做法本身 就是在砸自己的脚。
好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讨论香港会不会成为中共手中的小绵羊，以及北京申请奥运会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